6月21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举行线上五方会谈，正式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开放现场观众，以会场容纳人数的 50% 为上限，最多10,000人。而在此之前，国外选手与工作人员可能带来的境外移入感染，以及奥运会带来的相关活动，是造成国内民众对于举行奥运会反对声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五方会谈前夕，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府会见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种田太佑和特聘讲师藤井大辅，听取关于新冠病毒感染与经济活动预估的意见。两位学者自1月开始率领研究团队，针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与疫情蔓延的关联性进行了资料的模拟运算。种田太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明，如果让参赛相关的外国人入境并有相关接触，预估将造成东京都内确诊病例每天约增加15例左右。即使海外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合计约10万人来东京参赛，并对都内有直接相关的感染，对疫情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选手村进行适当的隔离管理，传染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单独以外国选手的因素而言，造成的感染是有限的。种田太佑说，
東京の人口ってやっぱ多いですね。
东京目前的人口约1400万人左右，紧急事态解禁之后就每天正常的群体活动，这样的状况下目前是每日400人左右确诊。如果海外来了10万人也不到东京人口的1%，而且应该是多数已完成疫苗接种，所以即使他们跟一般的东京人一起生活与群聚，影响也相当小。而当种田太佑预估国内社会与奥运会相关的活动对疫情造成的影响时，就不这么乐观了。他说，
日本で結構五輪をやることで危険なのは海外から人がやってくるからだと思ってる人が多いんですよね。
与其担心国外选手造成的感染问题，反而是应该注意国内的奥运相关活动。奥运会期间，国内民众出门声援与观赛的人流，对导致疫情急速恶化与否有重大的影响。这取决于举办方式与落实执行的程度。如果开放观众入场，那么人数一定要严格加以限制，而且所有活动的人流都要非常彻底的控制。依照种田太佑团队截至5月为止的模拟结果显示，以人潮增加约 10% 为预估条件的话，东京都9月第一周将会单日新增确诊达2024例，比停办冬奥会多了1407例。他强调，一旦控制不当而必须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经济的后续影响会非常严重。针对最新决定的入场人数限制，他说，
五輪の会場合計収容人数っていうのも計算してみると、
以奥运会场的观众席估算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控制得当的前提下确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还是运动酒吧、餐厅、户外声援等间接性场外群聚活动的人流控管对于感染会造成最大的影响。根据日媒朝日新闻在19日与20日所做的全国民调显示，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开放现场观众，理由为忧虑疫情扩散。日本政府防疫首席顾问尾生茂曾向日本政府与冬奥会组委会建议进行无观众比赛，以降低染疫风险，显然这个建议未被政府采纳。从去年冬奥会决定延期一年开始，就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民众反对举办奥运的声浪直线攀升，而国际奥会仍在5月宣布，冬奥会以原定日期在7月举行。分析人士指出，做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自从在2013年获得奥运主办权后，日本至今已花费破纪录的154亿美元，宣布延期后还追加了30亿美元经费。假使最后取消举办，得退还各国转播单位至少40亿美元转播权利金，这就占了国际奥会总收入的 73%， 会让日本及国际奥会损失惨重。 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峰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财阀仍然期待从冬奥会可能获得的巨额利润。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在小泉政府担任经济财政政策大臣和财务大臣，在安倍政府内阁办公室担任经济财政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竹中平藏。高峰修说，
彼はそのパソナグループという今回の東京2020オリンピックのオフィシャルサポーターの企業の会長を務めるわけです。
冬奥会的官方支持者竹中平藏是宝盛纳集团的董事长。宝盛纳集团深度参与冬奥会的人力资源相关业务，如果举办奥运会，对于财团的利益会有相当大的收益，所以竹中平藏在电视节目上也公开坚决支持举办奥运会。高峰修也指出，有别于以往日本赞助奥运会传统为单一媒体，这次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都是冬奥会的赞助者，这也让反对举办者的批评力道相对减弱。奥运会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具有对经济的提振效应，有机会拉动举办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而经济受到重创的日本也计划借由本届奥运会提振景气，称这次冬奥会为复兴奥运。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希勋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照理说促进经济活动可以让景气提升，但这未必反映在每一种行业上，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落差会更加扩大，呈现 K 字恢复。所以这次奥运会可能无法达到大幅振兴经济，不过预期还是会有缓和现状的效果。蔡希勋说，
一般来讲我们都比较常听到叫 V 字恢复，就整体而言就是它在去年6月的时候就跌了下去，之后就往上了，这是整体哦。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 happy 的，因为有些产业会往上升，也就是说跟人的移动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的。可是对于像是所谓的餐饮业啦、观光业啦，这个就跟人的移动有相当大的关系啊。但是呢有的变好有的变不好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又讲一下 K 字经济。那奥运的话就会给我们讲景气的气，气就是好像是所谓的气氛啊 ,kimoji 的啊，一年多来的一个对抗疫情，日本已经产生一个疲乏的现象里面来讲。在奥运举办之后至少有一些比较光明的一个面，可能就等于是我们这样的人一样 ,kimoji 变好，就会产生比较正向的一种循环。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不敢像以前一样有很大的一种经济效果，至少它应该说像是缓和，我现在很痛苦，让它一种缓和舒缓的一个阶段。
高峰修则提醒，这些预估都是在奥运会如期举办而没有产生疫情扩大感染的前提下。他提到一份报告，野村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师、日本央行前理事木内登英估计，如果冬奥会取消，对日本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1.8 万亿日元，相当于202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0.33%。 相对来说，如期举办奥运却因为疫情恶化而宣布紧急事态宣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非常惨重。由此可见，在衡量是否举办冬奥会时，考虑感染风险比经济损失更为重要。日本去年春天首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估计就造成 6.4 万亿日元的损失。高峰修说，这份报告鲜少被媒体引用，其中政治与利益的关系不说自明。菅义伟就任首相不到一年，就在9月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之后的国会选举。蔡希勋表示，本次菅义伟提出接种疫苗以实现安全安心的东京奥运会，又借由疫苗外交试图创造菅主义的名望，是配合奥运会的宣传以及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胜出。蔡希勋说，
疫苗外交在国际里面他做得非常好，形象出整个日本他有做出一个大哥的形象，所以他的菅主义就会渐渐的一个形成出来。那奥运嘛，那确定这是七月一定要办的，那七月办完之后的话，他就面临马上的一个两个选举，然后他在国际社会里面透过一个疫苗外交形塑出对国际社会的一种贡献， 让日本的在国际社会里面得到一个非常的一个高的分数，所以他在国际社会里面得到的分数自然就会反映到他在国内支持率上面，就会连接到他下一次的总裁选举跟众议院选举。
高峰修则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初提出申办2020年冬奥会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13年定案举办该活动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先前担任本次奥运会组委会的主席森喜朗和现任组委会主席的桥本圣子都是自民党成员，所以2020年冬奥会也是自民党的奥运会。即使学界提出许多客观资料说明奥运会根本就不应该在现在的情形下举行，但日本的政界人士尤其是执政党普遍存在着反学术主义的想法，因此还是基于决策者本身与相关者的利益决定举办。他认为既然执政当局坚持要举办，就要为决策负责，否则这次日本不会在主办奥运会上得到什么值得留下的经验。他说，
本当はもう緊急事態宣言が去年の春から3回目ですよね、今回で。やっぱり一つの政権
の中で緊急事態宣言こんなに出す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判断誤っ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在短短的一年多内、短短的一年多内竟然需要三次。这个政府的危机处理真的需要检讨。基本上执政党就该下台负责。但是目前还是自民党执政，也就是说没有人负责，还执意要违背民意如期举办奥运。我认为对于在疫情之下举办奥运会，绝对有必要先厘清责任归属问题。政府违背民意而决定举办，如果再发生紧急事态宣言，必须要由政府负责。根据日本共同社在6月2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86%的受访民众担心举办奥运会可能导致疫情再度扩大，约30%受访者认为应该取消举办，而能接受限制人数举办的受访者不到30%。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